迎收听第25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ko.com 的 Evon， 和我一起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就是农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反自然的事情，所以但是现在其实大家还是包括我们学校的很多研究都还是在想怎么能让这个农业更可持续更绿色。然后其实有机的这个概念本身其实开始的初衷其实是对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保护环境，我觉得就是能让这个农业更持续。但是发展到现在变成了一种商业性质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只是为了可持续为了保护，那你为什么不允许转基因技术呢？因为如果把一些有机农业的一些思路和转基因技术统一起来，它是能对这个地球更好的。
上集中，荷兰瓦大植物育种博士生林笑和我们分享了生物科技的小秘密。有机真的健康吗？转基因真的就是万恶之源吗？这集中，在法国尼斯的中国当代艺术学者、艺术家刘广利将告诉你什么是观念艺术，什么是当代艺术。虽然我和艺术的接触也很短很浅，但是非常感同身受广利的观点。他说艺术最终只是镜子或桥梁，把你联系到更多的社会现实，把你联系到整个世界。因为艺术作品最终是靠观众靠你来完成的。这集中提到了非常多的知识点，所以坐稳了好好听。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去做笔记，因为所有知识点链接包括刘广利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就在 Apple 播客上帮我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真的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能帮你开阔眼界的节目。接下来赶快来听听刘广利的访谈。
大家好，我叫刘广利，我毕业于我硕士毕业于尼斯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在法国，然后目前算是一名独立的视觉艺术家，以及图像方面的会做一些跟图像相关的研究。然后下学年开始，我还会在院校的这个范围之内继续做一些这个创作和相关的研究，可能算是一个类似于博士的一个文凭吧，但是也是在学校的这个体制内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主要从事的也是当代影像的创作和当代影像的研究，主要还是这些东西，还是围绕着影像展开的。
视频这一类的媒体嘛，就不是作画，对不对？
对，我主要的创作是围绕着视频这个媒介展开，也会做一点跟绘画相关的东西。这就是牵涉到刚才你谈到的一些可能所谓的什么是当代艺术，什么又什么是观念艺术。因为在今天其实大家用什么样的媒介进行创作并不太重要，可能有一些个人化的选择，还是有人会做一些绘画，有人做一些行为，有人做一些影像，这都不重要。但是个人而言，我从事的创作围绕影像展开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常居在那个尼斯吗？
对，我目前是居住在尼斯，之后可能会搬到北边去，因为我明年要去一个叫做勒夫黑诺的地方去继续进行一些学习吧。反正那个地方也是你带着你的项目过去，他会给你一定的相应的资金，他也会请一些国际上比较有名的一些艺术家啊什么的来给你进行一些指导，是类似于一个博士的阶段。然后平时可能也会在网上进行一些可能分享一点观点，只是因为觉得在今天这个吸收知识和传递信息的模式都已经完全颠覆了，自己也比较想参与到这些事情里面来，并不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就是尽量分享一些观点吧。然后平时也会做一些写一些普及艺术当代尤其是当代艺术的一些小文章。
你学艺术，因为你现在相当于已经学到博士了嘛，那学艺术是学什么？
我觉得就是你问的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学艺术到底在学什么东西，这牵涉到是否有一个叫做艺术的知识课题存在，就是当我们在谈论艺术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那比如说你提到你之前有跟别人聊过他是学艺术史的，那他可能是学习艺术发展的一段历史，那有些人可能是学习绘画，他学习的是跟绘画相关的一些技能。那所以当我们谈论艺术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其实是围绕它相关的一些东西。我个人认为 就是所谓的一个大写的艺术它并不存在。你像贡布里希不也说了吗，没有大写的艺术，就只有艺术家，类似也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当你在谈论艺术的时候，你谈论的是围绕它展开的一些东西，而在今天在当代艺术就是创作方式和表现方式都非常不受局限的情况下，我们像在法国的美院主要是学习的是一些创作的方法论，相当于还是教你怎么去做创作，但是平时你必须自己还是围绕着艺术相关进行很大量的其他学科的一些阅读，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一个真正的叫做艺术的知识课题，你必须从美学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去谈论它，但是终归你是在边缘上谈论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当你在学习艺术的时候，你其实学习的是除艺术以外的其他的所有东西。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好玩的地方，你比较自由，你可以选择很多你比较感兴趣的点作为切入，但最终都会联系到整个世界观点。
能不能就是跟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观念艺术，因为我看到你有最近一篇文章里面是有用了观念艺术这个词，但是之前的一些文章里面好像有也用到那个概念艺术，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吗？
在咱们平时生活的中文语境里边应该指的是一个东西，因为在英语里边是 conceptual art， 或者说有一个叫做那个观念主义 conceptualism，就是法语是叫做，我们平时使用在中文环境里边去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没有那么严谨，只是有时候甚至于观念艺术就约等于当代艺术了，但实际上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还是刚才说的知识课题去研究的话， conceptual art 就是另外一回事，它有整个一个发展的脉络，但是主要的意思咱们可以理解，就是说理解成把观念当做艺术的创作的素材，使用观念去创作，那么观念就可以牵扯到任何东西，所以到今天你也就变成了什么样的媒介什么样的材料都有，因为都可以是观念。有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对概念艺术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在咱们谈论的这个前提下，概念艺术观念艺术没有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科苏斯做了一个作品，他那个作品就是三把椅子，有他在展厅里放了一把椅子以及那把椅子的一个照片以及字典对于这把椅对于椅子的描述，那么这三个概念里面哪一个是最接近于真实的椅子的概念呢？他就是提出这么一个疑问，所以所谓的概念艺术也就是把观念当作创作的素材去进行创作而已，对咱们平时所认为的事物的关系做出一些颠覆性的一些尝试吧。科苏斯还有另外一个作品，他就是把那个一个雕塑的基座他倒过来放在了地上，所以在这个表达里面有一个隐喻，就是说地球变成了一个雕塑，然后他那个基座还是起着基座的作用，他只是颠覆的使用了这个概念而已。所以在概念艺术里边时常会碰到这种完全跟传统的创作模式不一样的一些方法论，这也是有意思的地方所在嘛。我只是举了一个就是在对于概念艺术发展而言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一些例子吧。
就是说到这几个例子，我想到就是我摘录了你的语录哦。
没有没有什么语录。
我觉得你的文章就是很有启发性，比如说有一句话你提到就是用某个学科特有的方法去批判这个学科，还有一个就是即使是概念艺术家他也不是靠一个有意思的点子堆砌出来，而是靠如何换一种方向看问题的思维，一直从细枝末梢中不断有结构的提取参照。
因为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回到艺术当做一个知识课题去看待哈。你比方说，在1757年之前是没有公共评论这些事情，这件事情的，就是艺术评论没有这件事儿，因为当时的艺术欣赏都是在一个比较小众比较封闭的环境之内，直到后来有了沙龙的出现，就是展览的艺术展览的前身，然后直到后来有了公开的展览公开的沙龙，然后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人都可以来看艺术，这个时候各个领域都可以用他们的方法论来对艺术做出评论，所谓的艺术理论艺术评论也是从别的各种学科里边 分出来的，相当于是不同的不做艺术的人对艺术剧做出评论，然后艺术家们也有机会对此做出反击，慢慢围绕着艺术这个东西，所谓的艺术评论和艺术理论才慢慢的出现，一开始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他这个里面从艺术家，好的一个艺术家，我们常说一个好的艺术家，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老练的小偷，他可以从别的一些学科也好，从别的一些概念里边也好，提取出一些有结构的方法，然后用这种方法来做表达，来带领咱们进行一种不一样的思考，这是有意思的地方。当然这个
对，
当然今天的当代艺术里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需要一些不同的知识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吧。
你刚刚说观念艺术现在其实大家都认为约等于当代艺术的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你说以前的那些什么抽象主义也好啊，什么超现实主义也好啊，这个算观念艺术吗？或者你再往前看，我前两天在看那个 BBC 的文艺复兴那些艺术的一个纪录片，即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什么那个米开朗基罗啊、达芬奇啊，他们其实在他们创作的时候，他们创作的很多东西对他当时来说也是非常就是当代非常概念化的东西，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把就是那个时候要传教嘛，基督教嘛，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是不识字的，
是是是，
所以他就要把它形象化画出来，通过画来传教。
对
吧，所以而且包括他的对人体的一些画的一些技巧啊，其实他们为什么是三杰，就是他在画法上其实做了很多突破，很多那个尝试，其实这种东西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非常前卫也好，非常概念化的。但那些的话能算作是观念艺术的一部分吗？
我觉得可能刚才你的表述当中有一个小小的误解，是可能在一些使用平时就是咱们聊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并不是每一次对话都在绝对的一个学术的领域也好，专业的环境当中，所以你刚才比如说的时候可能有点混淆观念艺术和所谓的前卫艺术和先锋艺术。先锋艺术就是所谓的 avant-garde， 就是普遍认为的当代艺术里边有的所有的颠覆性也好，它需要创新，它需要有前卫，它需要颠覆，这些东西实际也是从现代艺术之后才出现的。他是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一个空想政治主义家，是圣西蒙，他是完全站在政治角度提出的前卫的先锋的，就是 avant-garde 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一提出是挺政治的，挺反动的。那慢慢的在咱们现在的日常表达当中都觉得艺术里边可能具有某种颠覆性。然后我们当严谨的谈到观念艺术的时候，其实是出现的很晚的，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个词。最早的时候是一个观念艺术家，也同时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叫做亨利·弗林特，他在1961年提出的，我在一些地方也写过。但是在这个语境里面，我们严谨的去讨论所谓的 conceptual art 的时候，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脉络的。我们只是说在日常里边，在日常生活当中谈到所谓的观念艺术也好啊，当代艺术也好，有时候会模糊这些概念，但是真的在学界来去区分的话还是很明显的。说到观念艺术，那么它肯定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很晚近的东西，很新的东西，是1960几年开始到今天我们才去使用的词汇。所谓的立体主义啊，野兽派啊，达达也好，那个我们在现在划分大概是会划到所谓的现代艺术。然后当代艺术可能有一个从时间上有一个指标，是说从二战之后，然后从重要的艺术家的话，我们一般用杜尚来当做所谓的当代艺术的一个类似于教父的一个级别的人物。
你说到杜尚了，又是你的语录我摘出来，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太经典太经典了。再往回去点，比如说杜尚老爷子，他的东西有效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接下来还吃螃蟹的人想要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基本上就得靠蘸屎吃了。但是我觉得概括的非常非常恰到好处，
就是开了一个小玩笑吧，也说是，但是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因为杜尚的现成品的概念对于当代艺术而言至关重要嘛，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的创作的方法论都开始变了，平时咱们所见到的任何的日常的物品都可以拿来做艺术，所以 这也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欣赏当代艺术啊什么，你要不要去，有没有必要去了解就是这个艺术家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背景，或者说他创作的意图，
需要去对艺术家的一些背景、创作理念、意图进行基本的了解，是你在观看他的作品的过程当中至少要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因为在今天而言，如果你连艺术家在一个展览里边在做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的话，那你看他这个展览你也很难获得有效的信息。当然在今天，其实当代艺术的最小单位就是展览，而不是一件作品。有时候经常会有主题性的，比如说以某一个政治概念也好，某一段史事也好，某一个题目开展的群展，经常是这种形式。它有时候艺术的最小单位变成了展览，而不是说那个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艺术家创作了这个作品，实际上他没有被观众看到之前，他是不成立的几乎上。然后因为咱们现在的社会也有了非常完善的自我展示体系，也就是博物馆、美术馆这些东西，把艺术作品放到展览的单位里面，放到展示体系里面，最终由观众来完成最后这一步。艺术作品对于观众让他产生了一些什么样新的思考，让他对咱们所在的这个现实有另外一层怎么样的认知，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观众去完成这件作品实际上。所以观众在最后你欣赏的这一步上，你至少要搞明白他在做什么吧。因为有很多当代艺术的形式它是不适合于去做图像的展览的，比如说一些行为可能单单靠影像和图像你是很难明白他在做了什么，但你一旦明白他做了什么之后，你可能影像和图像都不重要了。你比如说有一个那个行为艺术家方西斯阿丽斯，也是我挺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他做一些行为，比如说他以前最有名的那个是推一大块冰嘛，推这一大块冰一直推着在市里走动，他把自己的身体弄到一个精疲力尽的一个状态，然后冰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融化，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就产生了，你可能只需要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甚至不需要看到图像，你就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还是所以我觉得就看展当中还是要需要，尤其是当代艺术展览是需要去明白至少艺术家在做什么的。而且不管在哪个角度，艺术家永远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他永远都有一个，就算是自学成才的艺术家，永远也是有他的黑 house， 有他的参考，有他的来源。一个人的背后永远是一批人、一群人。你说尼采的背后可能有叔本华，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哲学家，一样的，就是任何人都是被人影响的。你了解的越多，你在审美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投入的自我也就更多，你得到的信息也就更多。我是鼓励去做更多的了解的，因为你只有打开你的认知，在看展的时候你的审美经验才可能更丰富。
Doko.com 享乐主义，行思之本，可持续生活，可商业。享乐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来自18世纪的一种动机学说，也是动力心理学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后来也发展出各种说法和派系。它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东西，是我们获得真正想要的东西的最大阻碍。或者说，获得这些东西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短暂的，而且这种快乐会阻碍我们获得持续的、更长久的快乐。比如买一个五位数的包包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因为这个需求是外界灌输给你洗脑的结果。你永远会追逐下一个包包，再下一个包包，然后这种快乐就会越来越淡。行思之本就是行为身体、思维智慧上的根本，而不是虚浮的外表，当然也不是大白空的鸡汤。不过希望分享让你更充实、更丰富的资讯、人物和礼遇，从饮食到穿戴，从音乐到阅读，从工作到商业，从自我提升到动物保护，通过可持续的生活和商业实现可持续的快乐。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共鸣，并且已经在制作相关的内容，无论文字、视频或是音频，那就赶快加入我们的共同推广计划。立即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了解详情。从开始做这个播客开始一点点就是接触就是艺术嘛，带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通过接触这些艺术去接触到一些历史啊、一些物理啊、生物的一些 知识，然后你才从这个里面，就是甚至是很多其实哲学的问题，就激发你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是
对
最重要的。但是这个的话，你如果不去了解一下它的一些后面的背后的故事的话，你就有可能就完全 get 不到。
对对对。
衍生到就是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你提到，就是说艺术家独立的社会角色和独立的艺术思考与追求，以及对关注社会问题的责任感。艺术家其实是肩负着一些社会责任的。然后就很巧，就是我今天才看到一篇文章，他是介绍了那个俄罗斯的几位艺术家，他就讲到了，就是这个标题就写了艺术家在俄罗斯的一些社会责任。因为俄罗斯现在就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嘛，已经好几十年了。普罗大众的话，他们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我能做什么呢？就什么都不能做。然后唯一能发声的这些人就是一些艺术家，比如说那个最有名的应该是就是这次不是世界杯也跑到那个球场上去的那个叫什么 Pussy Riot， 还有一位行为艺术家，那个男的，然后他做了很多带自残的一些行为艺术。
对，这个人很激进，他不是，对，他把他的睾丸曾经钉在那个
红场上，对不对？
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能明白这个问题。其实今天也对于我而言，我也觉得是一个艺术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并不是说怎么样的姿态就一定对，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先锋你就对，你一定要像个战士一样去提问去发声你就对。你可能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有些事情也可以被揭露。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冯西斯阿利斯那个艺术家，比如说他做过一个作品在耶路撒冷有一条绿线嘛，所谓的这个绿线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条线，它只是说在地图上1949年之后中东战争之后根据停战协议划定了这么一条线，这条线在地图上是所谓的一条绿线。那这个艺术家就通过在GPS 在地图上跟踪这条绿线，步行穿过耶路撒冷，同时他手里拿一个油漆桶，就画下了一条长达24公里的线。他其实也就是在玩弄边界这个概念，只是把这个东西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给呈现出来，让大家回头再去审视。但这条线的背后的关于边界的故事，关于战争也好，关于一些纠纷的东西就被体现出来了。但是他实际上只是走了24公里。他就说有时候做诗意的事情可以变得很政治，有时候政治的事可以变得很诗意。在今天其实不管一个艺术家他主动也好自愿也好去做一些跟政治相关的事情，或者去批判咱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或者说被动的去做这件事情，不去主动的去参与到一些政治的创作当中，但是你是脱不开这个整体的社会关系的。因为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了咱们今天所在的这个社会的自我观察系统里边的一个子系统。我刚才也提到，最后的艺术要成立是需要通过观众来完成，最终这个东西激起了观众怎么样的思考，在观众那儿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才是重要的。皮纳鲍什翻译过来好像就叫皮纳鲍什，是一个就是现代舞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曾经也说过，年轻的时候相信可能艺术能够改变什么东西，后来他发现艺术根本做不到，他只是现在他做的事情只是想提供给人们一个纯粹的爱的片刻，有一片刻能够让人们感受到纯粹的爱。这是他说他后来做艺术的一个感想。然后另外有那个格罗伊斯艺术评论家，他也提到过，就是说当代艺术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它不能让世界更美好，它只是能让世界看起来更美好。所以最终当代艺术不管你是主动的去参与也好，去很正直很激进的做一些事情，还是就是待在你的角落里画你的小画，它可能最终都会变成整个社会的一面镜子，观众从这个镜子里边看到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产生一些别的什么思考，以及让这个社会有另外一种可以参照的现实。
因为现在其实当代艺术很多你可以去看展，就是很多像你做的是影视对吧，然后很多那些装置艺术啊，然后包括一些即使是看上去像画，但是它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材料，就是非常非传统的一些材料。这个东西在你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是说它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就是说你先想到有一个观点你想表达，然后去有意识的去找一种比较 有创新性的材料或者媒体去表达它，还是说诶你看到一种就是一下子有一个 idea， 就是说要有一种比较突破性的一些材料和媒体，然后再想就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样子的观点。
咱们刚才谈到所谓的观念艺术的，今天就是把观念当成了艺术创作的素材。做影在影像方面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用影像去表达有它特殊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你要拍一个短片，叙事型的短片，还是做一个体验式的，像今天可能的一个 VR 的体验式的一个沉浸式的装置，还是说做一个影像式的雕塑的，通过一些装置的手段把影像投射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观感，都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所以对于很多艺术家而言，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创作的观念，他所谓的想要表达一些什么东西，怎么样把透过观念把很多的事情联系起来，最终再选出一种手段，或者说他有一些他个人倾向的一些媒介再表达出来。它可以是任何东西，任何能够把你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拉到另外一个地方的那么一个瞬间。只要它，比如说你在一个展览里面面对一件作品的时候，你产生困惑，困惑可能是你能够投射到另外一个地点的那一个瞬间的开始。但是很多人可能光困惑了，就没有明白，从困惑到明白，就提供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间隔就够了。就我是觉得就是艺术就达到这一点就够了，因为通过这个间隔你才去思考你所原来在的那个地方。你可能跳到了，你可能就往左挪了一厘米，但是这一厘米可能让你去审视你之前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就够了。我觉得是应该好的艺术是比如说你三两句话就能描述的一个作品，然后给你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思考，可能是启发，可能是别的东西，但是是观者他最后主动去完成的。观众，我一直觉得观众这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今天的艺术，不管是制造也好，就艺术家怎么去生产也好，观众怎么去赏析也好，对于整个社会他的自我参照系统是怎么运作也好，他都是需要有这么一些东西的。
你最喜欢就是最欣赏哪几位观念艺术家？
刚才也提到过一些艺术家，但是我只能说有一些艺术家近期了而言，就是你正好被他影响到了。刚才咱们也提到艺术家是不是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有些东西可能就是你被动的在做，你只是研究你感兴趣的东西，但是他做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反映社会现实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艺术家在叫做Susan Heller，苏珊·席勒吧，他在1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上，卡塞尔文献展是全世界基本上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览了，他每五年一次，1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上他展了这么一个作品，其实就是记述了一些正在消失以及已经消失了的语言，他采访了一些很小的一些活着的这些语言的最后的使用者，有一些这些使用者他们死去之后，这个他的那段音频就变成了这个语言的最后的在这个世界的表达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些很诗意的以及很政治的东西就同时产生了，这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而且关于艺术啊，艺术和科技啊，艺术科技其实一直都是相生相伴的嘛，毕竟一方面是更加对于常人而言可能一方面是更加感性的，一方面是更加理性的，但终归都是一些体验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你比如在西方的神话谱系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记忆女神叫做摩涅莫叙涅，艺术和科技女神缪斯的母亲。但实际上在这个神话谱系当中，缪斯是先产生的，后来才有的一个她的母亲所谓的记忆女神这么一个人。也就是说先有的艺术和技术人类才需要去记忆什么东西，这是有创造力的东西，我想把它保留下来，所以才有了需要去记忆他们的必要，这是我认为在艺术里边也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听众就是说哎，觉得很有意思想去接触就是去欣赏的话，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 tips 啊，什么怎么去接触这一类的艺术？
就像咱们刚才聊到就说当代艺术最小的单位是展览，那就看展。这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也是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在做这些事情，也有越来越多的展览可以去看，不管质量怎么样吧， 你展览看东西，一个是有时候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一个是你更加明白自己。你看一个展览当中，你会了解到自己的知识结构可能有一些缺陷，可能需要再去进行某一方面的学习。就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你跟你自己对话，不仅仅是你跟世界对话，也是你跟你自己对话。有意图的去看展览，因为这不仅仅是说就是要对当代艺术做一些了解或者怎么样，因为艺术最终是只是一个镜子，只是一个桥梁，把你联系到更多的社会事实也好，社会现实也好，一些别的知识领域也好，它只是中间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可以把你联系到整个世界。
你觉得你希望如果听众听完这一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就是我希望他们，我希望大家能认为就是艺术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然后都参与到这个里面来。因为今天艺术不是你画两笔画或者拍一个电影怎么样的，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包含了咱们所讨论的一切议题，你说政治议题也好，尖端的科技的提带来的问题，你说人工智能这些东西也好，你都可以在艺术里面找到，把它认为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多去跟它接触，多去跟它碰撞，你会可能发现一个更好玩的自己。
好多电影啊、电视剧啊、一些艺术创作啊，都在讨论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伦理的问题。哎，你对这个怎么看？
讨论人工智能也好，最后我还是讨论咱们自己嘛。很多科幻小说以前也很早以前也做过一些类似的讨论，探讨一些问题。其实最终这些问题还是回归到人类自己的生死，比如说自我意识，创造力也好，到底什么是自我意识，人类有没有自我，你说人工智能这些问题，慢慢嘛都是科技，也是人自己发明出来的，也是人的一个可以投射的一个镜子，还是看到自己，还是看到自己的恐惧。有些人害怕说人工智能以后会结束很多现在的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可能他们就没有工作，但同时可能也是强调直觉、强调创造力的一个时代，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就被提出了。你比如说人工智能，那么你写一个算法，让这个算法去看书，然后让这个算法去写作，那个算法写出来的作品是你的作品呢，还是说是这个人工智能的作品？那可能有人就说，那就要区分有没有自我意识。那所以还是会回归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基本的问题上来。
就思考这么多东西，你觉得会让你更生活的更明白、更开心，还是反而会有更多的焦虑啊？这是一个跟艺术没有关系的问题，但是我一下子觉得很好奇。
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自己想做什么。我觉得这已经很难了，因为一个人要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和自己想做什么，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对，
那你自己在对，就是你的欲望、你的想法、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东西是很难去想明白的，需要可能跟这个世界对话很多次，慢慢的去构建你的自我。就比如说你看书也好，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些途径。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只是仅仅想做到就是确保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明白自己想做什么就够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难很难了。已经不是一个说哎，这开不开心，或者说焦不焦虑，因为这是关系到你的存在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小个性，说今天，比如说很多选秀节目都会强调的一个做自己，做自己。到底做自己是有一个确切的方法论能让你很快的变成自己呢，还是说所有人都想做自己，那么也没有自己了？所以出发点很简单，就想搞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自己想做什么就够了。
会回国做一些创作吗？还是会继续留在欧洲呢？
因为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我还想学习，就是一直还想学多一点东西，所以还在一个求学的阶段。包括我创作的方向，以及我在做的一些事情，都跟文化交流相关。我可能以后会两边都跑。我希望是以后是一个能够做一些跟更多文化交流相关的事情，包括我做的一些那个学术上的研究也跟那个中西图像交流相关。
正好也生活在尼斯，然后很美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然后你又是搞艺术的，应该是去年的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就是 Call Me By Your Name。
嗯哼。
对，那你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这么就是阳光明媚、很慢节奏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
其实，在欧洲待久了，确实有一点那种像他们法国人很慵懒的，他们每个星期工作35个小时，他们还要罢工，还要觉得自己工作时间很长，因为他们是个人主义嘛，跟咱们国内的一些大环境还是有些不一样。他们这边节奏确实非常非常慢，而且一到夏天就很慵懒，待久了你整个人是随时在一个思考问题的状态，而不是在很多很杂乱的人际纠纷当中。你在国内可能吃个饭跟朋友见个面都很复杂，在这边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思考吧。有时自己觉得都太慵懒了，想换个环境，有点太闲散。地中海气候又非常的温润宜人，就包括很多大艺术家，这边有马蒂斯博物馆啊、夏加尔博物馆啊、毕加索博物馆，当时那些现代艺术里边的大佬都基本上在这边老年在这边待着度假，很舒适的一个地方。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就是 follow 你？
有时候在网上会写一些相关的跟艺术相关的一些小文章，可能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学术，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普及当代艺术也好，或者介绍艺术故事的，在网上有这么一些东西吧，叫做透明流动虚无，知乎上也有，悟空问答上也有，但是是两个其实面向不同人群的平台。
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就是你觉得对你很有用很有帮助的一些App 或者是智能产品。
平时工作和学习当中非常非常常用到，就是去做，就是画思维导图。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效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手段，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把一些关键点罗列出来，非常方便的帮助你理清你的思路，做一些你可能自己都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事情。比如我昨天发给你像一个银河一样的那个东西，
开个玩笑，我觉得那个就是生活在那个尼斯的人做出来的东西。
是吗？
因为就是太细致，太怎么说，我到时候把这两个图放在单集网页上，就是要这个感觉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做得出来。
就是我一开始不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去做这么一个事情的，我一开始就是对那个16世纪巴洛克时期欧洲的学院派是怎么建立的，就是欧洲的一开始这些美术学院是怎么建成立的，是怎么在世俗权力或者宗教权力的帮助下成立，以及艺术家艺术活动是怎么围绕这些艺术权力展开的。然后我一开始只是对法国感兴趣，对尼古拉普桑这个画家感兴趣，因为这个画家一开始是在罗马度过他的一生，但是同时法国古典学院派里边把他当做一个古典的一个标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我就开始去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我发现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大规模的贸易展开了，你像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那些人已经来到中国了，已经开始了一些交流了，所以就把这些东西我看书也好了解到的一些信息罗列在这个上面，慢慢慢慢它就变成像生物一样，它自己开始成长，它自己产生了一些结构，你从里边再去提取一些东西，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工作。你就开始去像画图一样也好，或者说做一个雕塑作品一样去做这个小东西了，慢慢慢慢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结构有观赏性，甚至于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自己就浮现了。所以我是觉得，所以说才推荐大家去在平时的生活也好，创作当中也好，还是学习过程当中也好，去视觉化你的思维结构，视觉化你的知识体系，有便于你的结构你的体系生成，也有便于你去了解自己知识上面的一些缺陷。
家里就是跟做艺术有关吗？你爸爸妈妈
没有关系
会觉得你做学这个会是就是有过担心啊或怎么样吗？
一开始的时候有过很大的冲突，因为我父母不想让我从事艺术相关的行业，因为他们完全跟艺术不相关，他们就是都是公务员。然后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点点的跟他们沟通，一点点的也是自己努力在欧洲这边在学校里也学习，去稍微取得一些成绩之后，他们慢慢的才接受我做这件事情。现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还是需要去沟通嘛，跟自己的父母弄明白，而且你自己也明白为什么中国对艺术也好，对当代艺术也好有这么大的偏见，你也是，所以也给了我更大的动力去做一些事情，希望将来某一天这些东西都不再是咱们下一代的孩子们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他们可能有更 更自由的文化土壤，更自由的表达机会。毕竟在今天的中国，
是的，
表达的机会还是也对吧？
对，
所以必须去做一些事情，才可能有一些改变。
以上是第25集《追科技撩艺术》播客。你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刘广利的联系方式和所有知识点链接。你也可以在那儿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推荐或自荐一两位嘉宾。下集中，中国画画家邢深将带我们走入中国艺术史。如果说西方艺术为你打开眼界看世界的话，那我们的本土书画则能引导你往内心深处走，探寻你的根本和自我。和邢深的对话让我自己也获益匪浅，感觉完全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记得到 Apple 播客上订阅我的播客，不要错过邢深的精彩访谈。最后，如果你能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一两位你的好朋友的话，那就是对我的莫大支持了。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